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我是主持人小马。这期节目我们有幸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达义法师您好。
小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请问师父，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什么样的主题呢？
这一期呢，我希望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做人做事啊，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忍。因为这个忍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的美德啊，这个忍呢对我们修学佛法啊，或者是生活啊啊工作啊做事啊，是最基本的啊一种修养啊。好多的大成就家啊，这个事业有成的啊，乃至于呢不管做什么事情的话呢，都离不开这个忍啊。所以这个忍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
那么请问师父，为什么中国古代常把忍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呢？
所谓这个忍就是忍辱的意思。那么这个在古代的语言来讲呢，就是得忍情忍呢、啊、得耐情耐啊，不忍不耐就是小事成大啊。所以呢啊，并不是要让我们这个软弱无能，我是要人学习不要随着自他这个情绪而起伏不定啊。所谓的一忍万事休啊，能够忍啊才是做人处事最究竟的安乐之法。
那么请问在佛家里面有什么经文提到了忍辱这个道理呢？
在佛经里面有好多经典都提到啊，释迦牟尼佛啊常常劝扬他的弟子们啊要行菩萨道。那么菩萨道里面有六波罗蜜，就是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里面呢就有忍辱啊，所以在好多经典里面都提到这个忍辱的重要性。那么我记得呢有一本经呢叫大方等大集阅啊赞经里面说到啊，说忍为四守爱呀 啊忍能够记住端正啊，这个忍呢能夺这个威力啊，这个忍造于世间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有这个忍呢 啊我相信呢大家就觉得他这个人是因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啊。还有这个有这个忍呢，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啊还是不错的啊，有时候遇到这个事情呢还能沉住气啊，那么觉得你这个人很啊端正啊。还有呢就是忍能够得到一种威力啊，这无形当中这个忍就是一种力量啊。还有呢这个忍呢就像这个啊太阳一样，能够啊照遍于大地，能够给我们世间一种光明。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不要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小事情然后就吵架啊打架啊要翻脸呢 啊彼此之间都要忍啊。我们朋友跟朋友之间，同学跟同学之间，乃至同事之间，以及呢夫妻之间，我们都有时候都要忍让啊。因为大家在一起呢可能思想呢观念呢习惯啊价值观不一样啊，那么有时候可能啊讲话会彼此之间有一种冲突啊，那我们就要忍啊，要包容啊。所以呢可见这个忍呢是一种修心啊，养性啊，也是一种涵养。那么忍也是一种力量啊，一种智慧。因此呢这个从古到今啊，这个忍呢啊作为一种良好的品德修养，以这个行为的规范啊，一直都受到人民的肯定和这个赞誉。
那么从世俗的角度方面怎么说呢？
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为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要忍辱负重。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呢啊很多很多，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的这个啊这个故事啊啊这个都不胜举啊。当一个人在强有力的对手面前呢，由于无力以致抗衡啊，虽然呢受到对方的这个沉重的打击啊，以或者是给他们啊就是毁热啊，也要暂时的忍受下来 然后呢要忍辱负重啊，啊，在这个逆境中求这个生存，在这个狭缝里面呢要求发展啊，等到这个时机一旦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东山再起啊，那么这种现象呢，无论是在历史啊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是非常的普遍的。
刚刚师父给我们举了佛家以及世俗方面的例子，那么请问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里面有没有关于忍辱方面的故事呢？
这个历史上呢有好多像有关于这个忍的这个典故，那么最有名的一个典故呢我记起来是什么呢，就是叫卧薪尝胆的故事啊。啊，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在这个春秋的时代啊，这个吴王夫差啊为报越国的这个啊杀父之仇啊，又大举进攻越国，那么这个越王勾践呢在这个战争中大败，他不得不啊俯首称臣，那么自己呢又被迫到这个吴国去做奴隶，受尽了吴王的这种羞辱啊还有这个折磨啊，那么3年以后啊，这勾践又回到了越国啊，他降胆一副出日长之，平时呢这个坐卧呢却都在这个新草之上啊，那么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啊，出战这个伐吴，消灭了这个吴国，那么相反呢啊，像楚汉之战这里面的这个项羽这个兵败啊，逃到这个乌江，不能忍受失败的这种气弱，我重整旗鼓，结果呢啊自缢于这个江边。所以呢谈到这个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纵使有盖世的这个才华和这个英雄的才智，但只有忍辱负重者啊啊才有这个成功的那一天呢。
确实忍不仅是个人，对国家对民族都有重要意义，那么请问师父，为什么中国古代常把忍作为修身齐家的手段呢？
中国古代以科举取士啊，那么读书人呢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啊，便是所谓的这个金榜题名时啊，因此呢这个古代的这种啊学生呢为了考取功名，有时呢会啊甘愿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那种种啊这种啊取热和这个打击，那么这种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我在逆境中苦苦奋斗的精神呢是古代圣贤历来所倡导的。
三字经里面提到了悬梁刺股的成语，那么师父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在三字经里面呢啊，讲到这个头悬梁啊，锥刺股啊，彼不教，自勤苦啊，讲的就是由两个故事组成的成语，叫悬梁刺股啊。一个是讲汉代孙敬为了刻苦学习，用这个绳呢把自己这个头发洗在这个脸上，以防瞌睡。那么一旦自己这个读书觉得疲倦想睡觉的时候啊，就系在这个脸上的这个啊头发啊，就会被这个拉痛啊，提醒自己啊要坚持学习。那么这个孙敬悬梁呢被后人用作这个苦学的典故。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刺股的故事啊，指的是战国时期啊，洛阳人叫苏秦，为了做官啊，东奔西跑啊啊，走了好几年啊，后来呢这个家产都用光了，一事无成，他父母看到他啊一副狼狈的样子回家啊，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妻子呢坐在这个啊织布机上面啊，连看他啊也不看他一样啊，只做他的工作不理他啊。那么他求他的嫂子呢给他做饭吃，嫂子呢啊不理他啊，也觉得你这个人没有出息。那么苏秦呢受了很大的刺激啊，决心呢要争一口气。从此以后啊，他就发奋读书啊，钻研这个兵法，天天呢啊学到这个深夜。 那么有时候呢，这个读书啊，读到这个半夜啊，又累又困，他就用这个啊锥子啊啊把它砸在自己的大腿上，虽然很痛啊，但是呢精神却来了，他就接着啊这个读下去啊。这就是后来的人呢 说这个啊锥刺骨的这个故事啊，用来表示这个读书刻苦的精神。那么就这样用了一年多的功夫，那么这个啊苏秦呢掌握了丰富的学识啊，就到了六国去游说这个贺崇啊都纸张。结果呢在第二年六国诸侯订立了贺崇的这个联盟啊，那么苏秦呢啊挂了六国的相印，成了显赫的人物啊。所以这个苏秦呢这刺骨的奋斗经历精神呢，千百年来啊都受到人们的这个歌颂啊，成为这个历代激励那种这个啊这个学习这个用功学习的人的一种动力啊。啊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呢看一种这个啊有成就的人他的这个啊经验呢可以启发我们，就是不管是啊从事哪一方面的啊，只要呢能够刻苦耐劳啊，做什么事情要学会忍啊，要有耐性，那么到最后就能够成功。
嗯，那么请问师父，为什么佛教的忍辱观更为完美和圆满呢？
因为佛教呢他觉得呢我们这个人呢啊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呢啊一定要有这个忍啊，因为忍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毅力啊，能够有了这个忍呢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对自己或者是对他人啊。什么叫对自己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读书啊，或者是工作，或者这事业啊，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啊，不要做什么事情啊觉得好像刚刚做了没有几天就要得这个结果啊，没有得到这个结果就觉得不做了，那么这样就很可惜。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讲的挖井的故事啊，你没有，你首先没有看好啊，然后呢你挖了几下以后呢也没有水，你就挖第二个，再没有水挖第三，挖第四个永远没有水。那么我们佛教里面就说我们要有智慧，首先要去了解这个地址里头哪个地方有水，那么确定有水以后呢，我们就是要有耐力恒心毅力，要挖到底，挖到有水为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不会浪费时间啊。所以我们修学佛也是这样，但我发现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通过修行可以成佛啊。那么我们呢啊，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用心去做，专心去做啊，把要做到底，那么将来呢就能够有此成就啊。所以呢这个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忍辱观呢啊，它的道理呢更加的完美，还有非常圆满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到这个忍辱里面呢好多经典里面啊，围绕这个忍辱啊啊，对自己对他人都要学会忍辱啊。所以对他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脾气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啊。那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这种标准来衡量其他人，要自己自比啊。你跟一个小孩子交谈，小孩子有小孩子他的想法啊，你跟一个大人啊交谈，那么他如果说是一个农夫有农夫的想法，他是个医生有医生的想法，是一个老师或者知识分子有他的想法。所以呢我们都要有这种量度啊，要宽宏大量去接受不同人的意见啊，你不能以你个人的这个意见为意见啊。所以我们对任何人呢都要有耐性啊，来自于人家讲的你不愿意听啊，你都要忍耐啊。所以在佛经里面都有好多这样的一种啊故事啊啊来启迪我们。所以虽然呢古人呢啊知道这个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一种就是被人家啊耻辱的这个故事啊，然后发奋读书啊，干一番事业啊啊，那么这种啊典故经验都值得我们后人给正面的这个评价。 但是与这个佛教所做的忍辱相比较呢，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佛教的这个忍辱观呢，更加的完美和这个圆满。
那师父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我记得在这个佛经里面的常常都提到这个忍辱波罗蜜啊，就是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行这个菩萨道的时候有六波罗蜜，其中一种叫做忍辱波罗蜜。那么在有一部经里面讲叫《佛垂薄利盘六舍教戒经》里面有说到啊，就是忍之为德啊，持戒苦恨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呢、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嗔恚之害能破之善法，坏好名闻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忍之为德啊，我们要做一个有修养有道德的人呢，一定要学会忍辱波罗蜜，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持戒苦行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你这个没有这个忍的这个道德，那还是不够的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啊。所以佛教里面讲，什么叫有力大人？就是大菩萨叫有力大人，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忍辱波罗蜜，那么你就才能够成为菩萨。你不然的话呢，你不能成为菩萨啊！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为日道智慧之人。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日道有智慧的人呢，要做到什么样呢？要做到呢，就是受人家这个骂啊，或者是被人家委屈啊，这个时候呢，不但没有嗔恨心，还要如饮甘露啊，就是人家对我们老是给我们麻烦，我们不但没有嗔恨心，没有报复心，同时呢，要感谢他成就你，因为他老是给你找麻烦，那么让你呢更加的这个做事要更加小心啊，那么做任何东西呢更加的细致。更加努力，所以呢，这种来老师给你麻烦的人，其实呢就是在成就你。你要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就讲叫如饮甘露啊，这是佛教的这个忍辱观呢跟普通的不一样。所以最后呢，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嗔恚之害能破之善法，因为你不忍呢，那么这小事变成大事啊。动不动你就会发脾气啊，你就不舒服啊。那么这个嗔恨的这种祸害啊，能破之善法，你所有一切善法都被你破坏了。就像比较起来，像你如果说你动不动发脾气啊，像佛教里面是火烧功德林啊，你本来对这个人很好，但是呢，你一发火以后，你骂他，你以前所有的功德都被火烧掉了。就像夫妻之间本来恩爱几十年，但是因为一点点小事情然后发脾气，然后把对方骂得一文不值，那么对方会很伤心。这里面讲说嗔恨之害能破之善法，坏好名声啊，把你的形象啊，你的名声啊都被破坏了。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佛教强调修行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呢要修习这个忍的实践养养要胜过素食的忍辱啊。而且呢，这个学习忍辱心呢，是要断除什么呢？断除这个贪欲，断除这个嗔恨，还有断除的这个愚痴三种毒害的要件呢。所以呢，所谓的无忍辱心，三毒不除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三毒呢，就是贪嗔痴贪就是我们一个人呢这个贪得无厌我们这个贪心很大，得寸进尺那么这个贪心太大的话呢这个也是一种祸害。嗔就是嗔恨心就是红眼病嫉妒病好斗，功高我慢还有另外呢愚痴， 一次就是是非不辨，好坏不分啊，人家对你好的你不知道是好，人家害你的话呢你还当把他当成一个好朋友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忍辱心啊，那么这个三毒就没办法清除掉。
嗯
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忍辱是一种最好的一种修养呢。而且呢在这个佛教里面四弘戒律里面也更进一步提到了，是不忍辱人呢有五种过失。
那是哪五种过失呢？
五种过失呢，第一呢就是凶恶不忍，第二呢是后生啊悔恨，第三是多人不爱，第四呢就是卧身留步，那么第五呢就是啊死堕卧道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一个人呢，如果说不忍辱啊，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忍辱心的话呢，就是有五种过失啊。所以第一呢叫凶恶不忍啊。所以一个人呢，如果说呢你这个人没有这个忍的功夫啊，那么这个人呢就不是一个上廉之辈啊。第二呢后生悔恨呢啊，因为你的发脾气以后，或者是你这个一气之下做一生不应该做的时候呢，你就后悔终身呢、啊、还有呢多人不爱啊，你这个人老是啊动不动发脾气啊，老是骂人，嗔恨心很重啊，供搞我们，那么就没有人会爱你的，你的朋友就很少的，大家对你就敬而远之。第四呢卧身留步啊，就是你的臭名声到处都知道，人家知道你这种臭脾气。所以我们一个人要一生当中要有所成就啊，就应该要忍辱的功夫啊，不然的话你这个啊这个卧身到处都会留步，人家就对你不好的印象。那么第五呢就是你死了以后啊，因为你这个造口业啊，骂人啊，发脾气啊，嫉妒啊，你死人以后就到这个三恶道里面去，就会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去。由此可以知道呢，想要改善人际关系啊，就要在生活中多多修习忍辱的心啊。啊，所以呢，这个实践忍啊，对于我们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像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发忍入心啊，调伏众生诸恶心海啊。因此呢佛教常常叫人要忍啊，一切的问题难关只要忍一口气退一步，就能够海阔天空，什么事情呢啊就能够容易解决啊。
这一期节目已经到了尾声，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阐述忍辱观的哲学道理，告诉我们做人做事成就于忍。下面让我讲一下湛山精舍达义法师佛学讲座的相关信息。4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楞严经》讲座。4月20号星期天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20号星期天傍晚7点到8点半，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举行大悲咒共修法会。由于时间关系，这期的节目暂时到这儿。再一次感谢达义法师的到来，下周星期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